像战役开始后的每个夜晚一样。君士坦丁十一世这一夜也没有睡好。敌人的巨炮打击城墙的震动每次都惊醒他。再次入眠时，下一次震动又快到了。天还没亮，他就披衣起身来到书房，却发现法扎兰已经在那里等着了。那个女巫的事儿，他几乎已忘到脑后。与父亲曼努埃尔二世和哥哥约翰八世不同，他更现实一些，知道把一切托付给奇迹的人，最终大多死无葬身之地。法扎兰向门口挥挥手，迪奥伦娜无声地走了进来。他看上去与第一次来时变化不大，仍处于惊恐和颤抖之中，手中提着一个羊皮袋。皇帝一看袋子，就知道自己在这事儿上浪费了时间。那袋子瘪瘪的，也没有血迹渗出，显然里面没装着人头。但法扎兰的脸上显然不是一个失败者的表情，他的目光有些恍惚，像在梦游。他没拿到应该拿的东西吧？皇帝说。法扎兰从迪奥伦娜手中拿过羊皮袋，放到书案上，打开来，两眼直勾勾地盯着皇帝，像看到幽灵似的。陛下，几乎拿到了。皇帝向袋中看去，只见里面装着一块灰色的东西，软软的，像陈年的羊脂。法扎兰把烛台移过来，皇帝看清并认出了那东西。大脑，那个安纳托利亚人的。他切开了他的脑壳。君士坦丁扫了一眼身后的迪奥伦娜，他站在那里裹紧斗篷，瑟瑟发抖，目光像一只惊恐的老鼠。不，陛下，安纳托利亚人死后头部完好无损，全身各处也都完好。我派了20个人监视他，每次5个轮班，从不同的角度死死盯着他。地窖的守卫也极严，一只蚊子都飞不进去。法扎兰说着，停了下来。好像被自己下面的回忆震惊了，皇帝示意他继续。他走后不到2小时，安纳托利亚人突然全身抽搐，两眼翻白，然后就直挺挺的倒地死了。在场的监视者中有一名经验丰富的希腊医生，还有打了一辈子仗的老兵，他们都说从来没见过人有这种死相。又过了1个多小时，他回来了，拿着这个东西。这时医生才想起切开死者的头颅，一看里面没有大脑，是空的。君士坦丁再次仔细观察袋中的大脑，发现它十分完整。 没有什么破裂和损伤。这是人体最脆弱的部分。如此完好，一定是被很小心地摘下来的。皇帝看看迪亚伦娜露在斗篷外的一只手，手指修长纤细。他想象着这双手摘取大脑时的情景，小心翼翼地像从草丛里摘一朵蘑菇，从枝头上摘一朵小花。皇帝把目光从袋子里的大脑上移开，抬头向斜上方的墙壁望去，仿佛透过墙壁看到了某个巨大的东西正在天边冉冉升起。巨炮轰击的震动又出现了，第一次他没有觉察到。如果有神迹，现在是显现的时候了。君士坦丁堡几乎处于绝境，但并没有完全绝望。五个多星期的血战，敌人同样遭到重创。在某些地方，土耳其人的尸体堆得与城垛一样高，他们也已经疲惫不堪。几天前，一支英勇的热那亚船队冲破敌人对海峡的封锁，进入金角湾，送来了宝贵的援兵和给养。人们也都相信这是西欧大规模增援的前锋。奥斯曼帝国阵营中弥漫着一股厌战的情绪，大部分将领都主张答应拜占庭帝国提出的最后条件而撤兵。奥斯曼帝国的败退之所以还没有成为现实，只因为有那个人。那个人，那个精通拉丁文、博览艺术科学、学识渊博的人，那个明知自己稳继王位，仅仅为了去除隐患就把亲生弟弟溺死在浴盆中的人，那个为了表明自己不好色而把一位美丽女奴在全军面前斩首的人，那个人是庞大凶猛的奥斯曼帝国战车的轮轴，那根轴一断，战车将轰然倒地。也许神迹真的出现了。你为什么要求承担这个使命？皇帝问，眼睛仍看着斜上方。
我要当圣女。
迪奥伦娜很快回答，显然他早就等着这句问话了。君士坦丁微微点头，这个理由比较可信，钱或财富对他现在不算什么，全世界的金币他都可探囊取物，但妓女是距圣女最远的女人，这个荣誉对他们是有吸引力的。你是十字军的后代？
是，皇上，我的先祖参加过最后一次东征。
稍顿，迪奥伦娜又小心地补上一句，
不是第四次。
1204年十字军在第四次东征中曾占领并洗劫君士坦丁堡。皇帝把手放到迪亚伦娜的头上，他软软地跪了下来。去吧，孩子，杀了穆罕默德二世，你将拯救圣城，你会成为圣女， 被万人敬仰。黄昏时，法扎兰领着迪奥伦娜登上了圣罗马努斯门处的城墙。放眼望去，战场尽收眼底。近处，在已被血浸成褐黑色的沙地上尸横遍地，仿佛刚刚下了一场死人雨。稍远处，刚刚齐射的旧炮发出的大片白色硝烟正飘过战场，成为这里唯一清灵的东西。再远处，在铅灰色的天幕下，奥斯曼军队的营帐一直散布到目力所及之处。如林的新月旗在潮湿的海风中猎猎飘扬。另一个方向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奥斯曼帝国的战舰布满海面，远看像一片黑色的铁钉，把蓝色的海面钉死了，使其无法在风中起伏。迪奥伦娜看着这一切，陶醉的闭上了双眼。
这是我的战场了，这是我的战争了。
小时候，父亲无数次讲述的祖先的传奇又在他脑海中浮现。在海峡对面的欧洲，在普罗旺斯的一处农庄，有一天天降祥云，云中开来一支孩子的军队，在他们威武的盔甲上十字发出红光，一个天使率领着他们，在他们的召唤下，先祖加入了。他们渡过地中海，来到圣地，为上帝而战。先祖在圣战中成长为圣殿骑士，后来在君士坦丁堡遇到一位美丽的圣女骑士，他们坠入爱河，由此诞生了这个伟大的家族。长大后，迪奥伦娜渐渐知道了些真相，故事的大框架倒基本没错，他的先祖确实加入了童子军。那时西欧黑死病刚过，田园一片荒芜，加入童子军只是为了混一口饭吃，不至于饿死。不过先祖从未参加过任何圣战，因为一下船他便和其他一万多个孩子都被钉上脚镣卖身为奴，多年后才侥幸逃脱，流浪到君士坦丁堡。在那里他也确实遇到了圣女骑士团中的一个比他大许多的女兵，只不过她的命运一点儿都不比他强。那一次拜占庭人眼巴巴地盼着西欧的精兵来对付异教徒，不想来的却是一批像叫花子似的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孩子。他们一气之下中断了所有供给，结果圣女们纷纷沦为娼妓，其中的一位后来成了迪奥伦娜的祖奶奶。一百多年来，迪奥伦娜这个光荣的家族其实从来食不果腹，到父亲这一代更是一贫如洗。饥饿使迪奥伦娜自作主张干起了祖奶奶那一行。父亲知道后痛揍了他一顿，说再发现他干这个就杀了他，除非他把客人领到家里来，由他与对方议价收钱。迪奥伦娜从此离开家，继续自己的风尘生涯。除了君士坦丁堡，他还到过耶路撒冷和特拉布宗， 甚至还乘船到过威尼斯。他不再挨饿，也有好衣服穿，但他知道自己是一株倒在淤泥中的小草，在路人不断的践踏下，早已与淤泥混为一体了。直到神迹出现，或者说，他闯入了神迹。对于20多年前在欧洲战争中出现的那个圣女贞德，迪奥伦娜不以为然。贞德不过是得到了一把自天而降的剑，但上帝赐给迪奥伦娜的东西却可以使她成为仅次于圣母玛利亚的女人。看，那就是法奇赫的营帐。法扎兰指着圣罗马努斯门正对的方向说：“法奇赫是奥斯曼土耳其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的绰号，意为征服者。”迪奥伦娜只是朝那个方向扫了一眼，点了点头。法扎兰又递给他一个羊皮袋，这里面有3张他的画像，不同角度，穿不同的衣服，还有刀子也要带着。这次不只要他的大脑，而是要他的整颗人头，最好晚上动手，白天大部分时间他不在那里。迪奥伦娜接过羊皮袋，
我也请大人记住我的话。
当然，这你放心。迪奥伦娜是指他的警告，不得跟踪他，更不能进入他去的地方，否则魔法将永远失效。上次的跟踪者告诉法扎兰，迪奥伦娜离开地堡后，他就远远地跟着。他很小心，七拐八拐，最后去了奥多修斯墙北部的布拉赫内区。大臣听后有些意外，那是敌人炮火最猛烈的区域，除了作战的军人，没人敢去那里。跟踪者最后看到目标走进了一座只剩半截的残塔，那塔以前是一座清真寺的一部分。君士坦丁下令拆除城内清真寺时，这塔留下了，因为在前次现鼠疫流行时，有几个病人进入塔内死在了里面，所以没人愿意靠近。开战后，不知在哪次炮击中，塔被打塌了一半。听从大臣的指示，跟踪者没有进入塔内，但调查了以前曾进入其中的2名士兵。在塔被击毁之前，他们曾试图在上面设瞭望哨，发现高度不够后就放弃了。据他们说，那里面除了几具快变成白骨的尸体外，什么都没有。这次法扎兰没有派跟踪者，他目送着迪奥伦娜。开始他走在城墙上的军人队列中，他们的盔甲覆满尘土和血污，他的帕拉斗篷在其中很显眼。但那些在连日的血战中疲惫不堪的士兵，没人注意他。他很快走下城墙，再穿过第二道城墙的门。这一次，他没有试图摆脱可能的跟踪，径直朝着上次去过的布拉赫内区方向走去，消失在刚刚降临的夜色中。
时光静好，锦绣听书。 解放双眼，畅听世界，尽在 Jesse CM。